好，欢迎收听衣橱里的读者。在这个节目里，我每个礼拜会跟你介绍一本书，我希望能够跟你分享文字世界里面各种不可思议的惊奇。假如你有在关注当代哲学的一些议题的话，那我相信你一定听过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思想实验，叫做电车难题。可是呢，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电车难题呢，它虽然是哲学家所构想出来的一种思想实验，可是呢，它除了在哲学界引起很多很多的讨论之外，它在很多其他的领域也都引发了很多非常有趣的讨论。比如说呢，我猜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语言学的领域，其实就有一批语言学家，他们专门利用电车难题来去做了语言学相关的研究。那讲到这边，我猜可能有人会觉得很困惑，就电车难题到底它跟语言学会有什么关系呢？在我说明这个电车难题跟语言学之间的关系之前，我还是要很尽责的先帮不知道什么叫电车难题的人科普一下，这到底什么东西。好，这个电车难题啊，它最早的时候呢，它是由道德哲学家所提出来的一个思想实验。那这个思想实验它有什么用处呢？它最大的一个用处呢，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在道德哲学当中的效益主义这个流派，他们的主张，他们的想法到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那所谓效益主义这个流派，它主要的想法就是说呢，我们判断一件事情道德或者不道德，它的那个最根本的标准，那就是要看呢，我一件事情做出来之后，它所能够带来的利益是否可以大过于它所带来的伤害。比如说呢，我做一件事情会让一个人很痛苦，但是呢，与此同时，我可以让五个人很快乐，而且呢，这五个人他的快乐程度的总和可能要大过于那个痛苦的人的痛苦的程度。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最朴素的效益主义哲学家，那可能就会跟你说，这件事情是值得做的一件事，它是符合道德的一件事。那可是呢，效益主义的说法当然有一些很明显的弱点，比如说呢，历来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版本的电车难题。那这些思想实验它之所以被提出来，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要去凸显在效益主义的说法当中，某一些明显违反了大多数人的道德直觉的一些地方。好，那这个电车难题到底在讲什么呢？那其实电车难题这个思想实验，它历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有很多个不同的辩题。那我今天要跟你介绍的就是其中一个最著名的辩题，叫做大胖子电车难题。啊，这大胖子电车难题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有一辆电车在轨道上面行驶，但是呢，很不幸的，这辆电车它的刹车坏了，而且呢，更加不幸的是，这辆电车它的前方就有五位铁路工人在维修铁路，所以呢，如果说这个电车它直直不停的就往前开的话，那它马上就会把这五个铁路工人给撞死。可是呢，很幸运的是，就你刚好是站在一个天桥上面，然后呢，在天桥上除了你之外，你前面还站着另外一个大胖子，那你只要把这个大胖子推到天桥底下，他就会刚好掉到这个铁轨上面，然后这个胖子就会被电车给撞死。而且呢，因为这个胖子非常的胖，所以呢，电车撞到他之后，这个电车马上就会停下来。于是呢，你就牺牲了这个胖子的生命，然后同时拯救了这五位原本会被撞死的铁路工人。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就请问你会不会把这个大胖子从天桥上面推下去呢？根据道德哲学家他们所做的调查，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选择把这位大胖子给推下去。那对哲学家来说呢，这其实就显示出效益主义它的很多说法可能是有一些破绽，或者至少可能有一些弱点的。因为呢，绝大多数人的道德直觉都不会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个大胖子给推下去，然后来拯救这五个铁路工人。好啦，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在道德哲学的领域，这个电车难题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趣的一个思想实验。那它到底跟语言学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就在这个大胖子电车难题它发表了之后，有一批语言学家他们就发现了另外一件在语言上面非常奇妙的事情。 那就是呢，如果你用不同的语言来问同样的这个大胖子电车难题的思想实验的时候，那往往呢，你就会得到非常不一样的结果。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举个例子来说，我呢，我的母语其实就是我现在说的这种语言，就是台湾的华语。那所以呢，如果你用这种台式华语来问我大胖子电车难题的话，那么呢，有很高的几率我就会跟你说，我不愿意把这个大胖子给推下去。可是呢，如果假如你是用我的第二语言或者第三、第四语言来问我同样的问题的话，那我很可能就会告诉你说，我愿意从天朝上把这个大胖子给推下去。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种奇妙的现象呢？那根据语言学家的诠释哦，这很可能是因为呢，当我们在讲母语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讲某一种特定的语言而已。其实呢，当我们在讲母语的时候，我们同时往往都会调动很多过往的情绪性或者是情感性的经验。所以呢，当我们在讲母语的时候，我们所经验到的那种情绪跟情感的强度，那往往呢，就会比当我们在讲外语的时候还要来得强烈很多。假如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我可以举一个我猜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共鸣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要跟某一个你暗恋的人告白的话，那呢，你想象一下，如果说你是用你的母语来跟他告白的话，那你会有什么样一种感受？你会不会觉得很害羞、很紧张呢？然后呢，你再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用外语，比如说你是用英语来跟他告白的话，比如说你要跟他说 I love you， 那你的感受会不会又不一样的呢？那我不知道你的感受会是什么，但是呢，根据语言学家的说法，如果说你是用母语跟人家告白，跟人家说我爱你的话，那么呢，有比较高的几率，你会觉得比较害羞，比较难以启齿，然后那种恋爱的那种强烈的感觉也会比较明显。那相对的呢，如果你是用外语来跟某一个人告白的话，那可能就会比较容易说得出口一点，然后呢，你所感受到的那种害羞或是紧张的感觉，可能也会稍微比较轻微一点。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那其实就是因为语言它远远不只是一种我们用来沟通资讯的工具而已。语言的本身它也承载了很多很多情绪跟情感性的经验。所以呢，当你在讲我爱你这三个字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在讲这三个字而已，你同时还会陷入到某一种情绪跟情感的经验里面。所以呢，同样的道理你也就能够理解哦。很多人他虽然有时候会讲外语，可是呢，往往你会发现，当某一个人他要骂脏话，他要发泄一些心中的不满的时候，你会发现即使他本来是在讲外语，但是往往他都会瞬间讲回母语。那其实就是因为呢，当你在用母语在讲脏话的时候，那种强烈的那种愤怒的情绪才有办法真正的被你给调动起来。那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胖子电车难题的这个思想实验，那它背后其实也是有着一样的道理。因为呢，当你在用外语在思考这个电车难题的时候，你所感受到的那种情绪，它往往会是稍微比较弱一点的。因为呢，我们通常学外语的时候，我们是在教室里面学习一门外语的嘛，对不对？所以呢，通常我们会把外语当作是一种客观的知识，一种客观的学科，一种我们考试的时候要学的东西。所以呢，对于像我们这些透过教室来学习外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在讲外语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更容易采用一种比较理性、比较客观，或者甚至是比较冷静、比较抽离的一种态度在思考事情。所以呢，如果我是用外语在跟你讨论这个大胖子电车难题的时候，那通常呢，你就会有比较高的几率愿意牺牲掉这个大胖子，然后来拯救另外那五个铁路工人。而且呢，语言学家他们甚至发现说，当你越是不熟悉一门外语的时候，当我用那一门你不熟悉的外语跟你讲电车难题的时候，那往往呢，你也就会更愿意把这个大胖子从天桥上面给推下去。那可是当然讲母语的情况那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母语它是一种非常容易牵涉到情绪的一种语言，所以呢，当我问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大胖子给推下去的时候，那通常呢，你不会只是在做一种 冷静抽离客观的逻辑分析而已。那相反的呢，你会很具体的感受到好像有某一种把人推下去所带来的一种厌恶感，或者甚至是恶心感，或者是某一种后悔的感觉等等。你的心里面会充斥了很多这种非常明显具体而且很切身的各种不同的情绪。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母语去跟别人讲电车难题的时候，那通常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把这个大胖子给推下去。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这种经验哦，但是如果你没有类似这种经验的话，也许下次你可以跟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比如说你的伴侣或者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孩子，你们可以尝试看看用外语沟通，那也许你就会发现你们之间的关系好像会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好，那像这样子一种关于语言的现象，那其实就是很多语言学家他们努力在研究的一个课题。那我今天要跟你介绍的这本书呢，它就是一本由语言学家所写的书，它的书名呢叫做《语言学家看句时在想什么》。它的作者呢有两位，一位是现在在国立清华大学任教的谢成玉老师，另外一位呢是现在在台大任教的苏习尧老师。那这两位作者呢，他们除了是语言学家之外，他们两位呢也都是戏剧迷，他们喜欢追剧。那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在这本书里面，这两位作者就引用了很多影视作品当中的段落，来跟我们解释语言学家在看这些戏剧的时候，到底有哪一些奇妙的发现。比如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经典的国片叫《海角七号》。在《海角七号》的剧情就是说呢有一个著名的日本歌手，准备要来台湾的恒春要开演唱会了。那为了这个日本歌手要来呢，于是呢这个歌手的经纪公司他们就找来了一个恒春当地的摇滚乐团，然后要请他们帮这个日本歌手来暖场。那负责跟这个当地摇滚乐团接洽的一个人呢，他就是这个海角七号的女主角，叫做游子。那游子呢，她是一个很有气质很有礼貌的一个日本女生，可是呢到了电影中后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游子她的态度改变了，因为她变得非常的焦虑。她呢她就发现她所请来的这个当地乐团的主唱叫做阿嘎，她发现呢这个阿嘎她不但根本就没有在带团，没有在练唱，而且呢阿嘎他之前曾经答应游子要帮他写一首新歌，那这首新歌呢也完全都没有动笔开始写。那所以呢当然这个原本非常有礼貌的日本人这个女主角游子，她到电影后面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焦虑，甚至非常的生气。那有其中一幕呢就是演到游子她真的受不了了，于是她就开始飙骂阿嘎，她开始在跟阿嘎吵架了。那我必须要说，我们一般人看戏就是看戏嘛。那但是呢，你就会发现语言学家他们看戏的时候，果然就是有不一样的重点。比如说呢，在我们今天这本书里面，我们的作者他们就特别注意到游子他在骂阿嘎的时候，游子呢一开始讲的是华语，可是呢骂骂骂骂到一半，这个游子呢又突然切换回他自己的母语日语来讲话。那这个语言的切换背后到底有什么意涵呢？其实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我们在一段话中间切换成不同的语言来讲话，这其实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比如说你可能就会发现有些人讲话就喜欢中英夹杂，他可能本来是在讲华语，讲一讲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又讲一下英语，然后呢又再讲回来华语。那又或者呢，我曾经看过有一些受过日本教育的长辈，他可能讲华语或者讲台语，但有时候他又突然讲回日语，然后讲一讲呢又再切换回华语或切换回台语。那对语言学家来说呢，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课题哦，就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选择切换到不同的语言来表达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呢？在语言学家看句时在想什么这本书里面，我们的作者他就提到说，其实这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切换，它背后可能有很多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意涵。那其中一种可能的意涵，那可能是他要借由这种不同语言的切换来表达我跟你之间的一种距离。比如说呢，如果我跟你的母语是不一样的时候，那我呢如果刻意讲你的母语来跟你沟通的话，那可能这个动作就是在表示我想要拉近跟你之间的距离。 那又或者说反过来，如果说本来我跟你是在用某一个语言沟通，但是我突然之间切换到另外一个可能你没那么熟悉的语言在讲话的时候，那可能也是代表一种我想要拉开我跟你之间的距离。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海角七号，这个游子在骂阿嘎的这个桥段里面，这个游子之所以要骂阿嘎，就是因为游子他有一天发现呢，原来这个阿嘎每天都迟到，并不是因为他在忙着作曲或者干嘛，而是他每天都跑到垦丁的海边去玩水了。那有一天呢，游子就发现原来他都跑去玩水，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骂阿嘎说，你每天都迟到，我都以为你是在作曲才没有说你，原来你都跑到海边玩水了。那这段话呢，游子他在讲的时候，他是用华语来讲的，因为呢，华语就是阿嘎跟游子最共同的语言嘛，所以呢，在这个电影的前半段里面，游子在跟阿嘎所有的对话里面，几乎通通都是用华语来完成的，所以呢，在这一段里面，游子选择用华语来骂阿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选择。可是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哦，在接下去的这一瞬间里面，游子他就瞬间转换成用日语来骂阿嘎了。这时候呢，游子他说的是ちょっとあなたたちいい加減にしなさいよね。好，假如你会日语的话，那我就要请你原谅我，因为我的日语真的是讲的有够破烂。总之呢，这句话，这句日语他的意思是说，喂，你们不要太过分了，这个意思。好，那游子他为什么突然要转换成用日语来讲这句话呢？根据我们今天作者的说法，这可能至少有两层的含义在背后。第一层含义呢，就是说对游子来说，华语是他工作的语言，而日语呢，则是他自己的私人的语言。所以呢，这个时刻他其实是从工作的语言再转换到私人的语言。所以呢，他可能代表他准备不管工作了，他想要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工作的事情就先暂时管不到那么多了。那另外一层含义是什么呢？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我们知道华语是游子跟阿嘎他们共同的语言嘛，但是呢，日语是游子他独有的语言，因为阿嘎并不懂日语，所以呢，当他从跟阿嘎共同的语言再转换成日语的时候，这背后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代表说游子他想要告诉阿嘎，我从此不要再配合你了，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也是一个人，我要拥有我个人的权利。那接下去这个演唱会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也就是说，游子他透过从华语转换成日语的这个举动，他在试图要拉开他跟阿嘎之间的距离。那于是呢，果然在讲完了这句日语之后，在电影里面这个饰演游子的这个田中千惠，他就把自己的包包就甩到这个阿嘎身上，然后呢掉头就走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想你大概已经可以看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语言学的知识，那就是语言其实很少是中立的、客观的。因为当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在讲述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选择用哪一种语言去讲，其实那都会深刻的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去经验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去感受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经验到非常不一样的情绪，甚至呢，当我们在用不同的语言在生活、在沟通、在讲话的时候，我们甚至可能都会惊艳到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世界。在今天这本书《语言学家看句时在想什么》里面，我自己觉得两位作者他们写到的最有趣的一个段落，那就是他们提到有关语言相对论这个概念的段落。那什么叫做语言相对论呢？这个语言相对论在语言学里面它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沙皮尔沃尔夫假说。那这个假说在讲什么呢？它其实在讲说，我们人对于一件事情的经验、对它的感受、对它的看法等等，其实会深刻的受到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绝大多数的主流语言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爱这个词汇，对不对？可是呢，你就会发现说，当你用不同的语言在讲爱这个字的时候，那个情境往往是非常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英语里面，你可以跟人家说 I love you， 说我爱你。你可以对你的伴侣讲这句话，当然你可以对你的朋友讲这句话，你可以对你的师长讲这句话，你可以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子女讲这句话等等。那台语里面有没有爱这个字呢？台语里面当然有爱这个字，你愿意的话，当然你也可以用台语说我爱你，我爱你。可是呢，这就不是在台语里面那么经常出现的一种表达爱的方式。那以至于呢，当你在用台语在跟人家说我爱你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容易觉得比较别扭，觉得比较尴尬，觉得比较说不出口。因为可能在台语的语境里面，当你要表达爱的时候，你可能更经常会用一种嘘寒问暖的方式来表达。你可能会用关心别人吃饱了没、穿暖了没、最近过得怎么样等等各种方式来去表达。甚至呢，你可能直接用行动的方式，比如说帮人家煮一碗汤，帮他煮面，或者是可能你的阿嬷怕你肚子饿，所以你每次去看他，他都会准备一大堆好吃的东西让你带回去。那就是不同语境里面对于爱的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当你在用不同的语言在讲述同样的爱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你所体验到的情绪，你所体验到的情感可能都会是相当不一样的。那在我们今天这本书里面呢，我们的两位作者他们就提到了一个在语言学上很著名的一个用来支持语言相对论这个概念的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就叫做你踩到了我北方的脚。啊，什么叫做你踩到了我北方的脚呢？我们一般就说你踩到我左脚，你踩到我右脚嘛。可是呢，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在澳洲的原住民的语言当中，有一种很特别的语言叫做姑姑伊密社语。在姑姑伊密社语里面呢，它就有一个非常特别、非常著名的一个特色，那就是呢，它是一种没有相对方位，只有绝对方位的语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来说你就明白了。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般人都只有两只脚嘛，对不对？那在我说的这种语言，也就是华语里面，我们一般都会说左边那一只脚就叫左脚，那右边那一只脚就叫右脚。那而且呢，你的左脚是从你出生那一天起，它一直就叫做左脚，你的左脚不会突然变成右脚。那同样你的右脚也不会突然就变成左脚。那可是呢，在姑姑伊密社语里面情况就不是这样。假如你是一个会讲姑姑伊密社语的人的话，那么呢，如果有一天你的左脚刚好踏在一个比较靠近北方的位置，而你的右脚刚好靠近一个比较南方的位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的左脚在姑姑伊密社语里面就会被叫做北方的脚，而你的右脚呢就会被叫做南方的脚。那这时候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转身180度的话，那你这两只脚的名称就会神奇的改变了。因为呢，这个时候你的左脚就会变成是叫做南方的脚，而你的右脚呢就会变成是叫做北方的脚。那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啊，如果你要学姑姑伊密社语的话，那你不能只是学文法、背单字等等而已，更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把自己训练成是一个可以透过东西南北这绝对方位来去描述方向的一个人。因为在姑姑伊密社语里面，它完全没有前后左右这种相对方位的词汇，你完全就是必须要用东西南北来表达你所有的方位的概念。那所以很多人就好奇说，那些说姑姑伊密社语的人，他们的方向感是不是比一般人还要更好呢？其实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那些说姑姑伊密社语的人，他们确实比绝大多数的人都拥有更加明确、更加清楚的绝对方向感。就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是生在一个大城市里面，那绝大多数人可能每天在城市的街道上面走路，都完全不会理解到底哪一个方位是东，哪一个方位是南，哪一个方位是北，哪一个方位是西。可是呢，语言学家就发现，那些会说姑姑伊密社语的人，即使是在一个大城市的街道里面，他们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就透过各种各样的环境线索来确保他们一直都知道什么东西 西在北方，什么东西在东方等等，那就是因为他们所说的这个语言从文法上就要求他们必须要知道所有这些辨别方向的环境线索，以便让他们能够随时随地正确的说出合乎文法的句子。那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啊，一个以古古伊密社语为母语的人，跟一个只会说华语或者只会说英语的人，即使他们生活在完全一样的城市里面，当他们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面兜转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人他们对于空间对于环境的体验绝对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一种体验。那讲到这个语言相对论，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想跟你分享。我记得我在《衣橱里的读者》这个节目的第66集里面，我曾经介绍过有一个韩国作家叫何美娜，她写了一本有关忧郁症的书，叫做《我的痛苦有名字吗》。那这本书里面呢，何美娜她就写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案例，但是她发现呢，讲不一样语言的忧郁症患者，他们所经验到的忧郁症的痛苦，那往往是两种相当不一样的痛苦。比如说在那本书里面，何美娜她就讲到，在忧郁症这个词汇进入到韩语里面成为通用的韩语词汇以前，在传统的韩语里面，被认为最接近忧郁症这个概念的一个词汇叫做火病，就是炉火的那个火，叫火病。火病其实是韩国传统文化里面他们认为很多女性经常都会罹患的一种疾病。那得到火病的人会怎么样呢？那就是他们会感觉到忧郁，他们会感觉到疲惫，感觉到失眠等等。那这些症状都跟现代西医所理解的忧郁症有一点类似。可是呢，在传统的韩国医疗观念里面，人之所以会罹患火病，它其实是有一个特定的成因，那就是火病它是一种因为压抑怒火而产生的一种疾病。所以呢，在传统韩国人对于火病的描述里面，除了是说人会感到忧郁，感觉到疲惫，感觉到呼吸困难，感觉到失眠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会感觉到一种胸口疼痛的感觉。那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韩语对于火病这个概念的使用，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了韩国的某一些忧郁症患者他们的疾病经验。因为有一些学者就发现说呢，越是在忧郁症这个词汇不那么普及的地方，那一般的韩国民众呢，也就越经常会使用火病这个词汇来描述他们所经历的病症。而越是倾向于使用火病这个词汇的地方，那些罹患忧郁症的人呢，也就更经常会感受到一种因为压抑怒火而产生的胸口疼痛的感觉。所以呢，讲到这边我想要说的是哦，语言它绝对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客观的沟通的工具而已，语言实际上就是我们感受世界的一种媒介，它是我们感受世界的一扇窗户。所以当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去沟通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个世界其实很可能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结束以前呢，我最后想要跟你分享的一个启发，那就是我在读完《语言学家看句时在想什么》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说呢，其实音乐跟语言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而且可能比我之前所想象的都还要更加的紧密。我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跟你分享哦。我们知道英语跟华语是非常不一样的语言，对不对？可是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这两种语言它的其中一个最重大的差别，那就是华语它是一种音节记拍的语言，而相对的呢，英语它是一种重音记拍的语言。假如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我很快的跟你解释一下。我们说华语是一种音节记拍的语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讲华语的时候，它每一个音节的时长大致上都是相等的。比如说我们以独立宣言这四个字为例的话，你就会看到在华语里面这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嘛，所以当我讲独立宣言这四个字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讲了四个音节。而且呢，你会发现 独立宣言这四个音节，它彼此之间的距离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数拍子的话，我们可以数一个四拍子，就哒哒哒哒，独立宣言。那这四个字呢，它就是这样，它是规规矩矩的四个拍子的长度。那像这样子的语言呢，就是每一个音节它的长度都差不多固定的这样一种语言，在语言学上我们就把它叫做音节记拍的语言。那世界上除了华语之外，还有哪一些语言是音节记拍的语言呢？其实法语也是哦，法语也是一种音节记拍的语言。如果你学过法语的话，你就会知道法语的每一个单字它跟英语一样，可能都会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音节。可是呢，法语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当你在讲法语的时候，你的每一个音节的长度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呢，法语里面它的每一个音节大致上都是一个拍子。那可是呢，英语就不是这样了。英语呢，它就是一种典型的重音记拍的语言。所谓重音记拍的语言，就是说它是以每一个重音为一拍的一种语言。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同样以独立宣言这个词汇为例，独立宣言的英文叫做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那在这一段英文里面，它一共有九个音节，这九个音节就是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这样一共有九个音节。可是呢，在这九个音节里面，一共就只有两个主要的重音。这两个主要的重音呢，第一个是放在 declaration 的 re， 这是第一个主要的重音。那第二个主要的重音呢，是放在 independence 的 pen 这边，这是第二个重音。那因为这个词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它一共只有两个主要的重音，那我们知道英语它是一种重音记拍的语言嘛，那既然它有两个重音，所以呢它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这个词它就是只有两拍。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九个音节塞进到这两个拍子里面呢？那答案就是那些非重音的音节，我们就要把它念得稍微快一点，稍微轻一点。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让两个重音正确的落在两个拍子上面。比如说我们来数一个两拍子哦，哒哒。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念法就应该是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那这两个拍子呢，就是落在 Declaration 的 re 跟 Independence 的 pen 上面。那其实往往你会发现啊，有很多母语是华语的人，当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初学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英文发音对他们来说很困难，好像就是不管怎么念都觉得好像念得很不自然，好像有点笨重那种感觉。比如说很多人在念独立宣言这个词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就会把它念成类似像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啊，类似像这样，那这样听起来就会显得好像有点笨重，显得有点不太自然的感觉啊。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呢，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华语它是一种音节记拍的语言，所以呢，如果你的母语是华语的话，你在学英文的时候，往往你就会很习惯的把每一个音节都念成是一个独立的拍子。那这样的话呢，当然就会使得我们念出来的英文就变得很拖沓，很不自然。好，我们伊厨语的读者并不是一个英语教学节目哦。我之所以要跟你分析这个英语跟华语的不同，不是为了要教你英语啊，而是因为呢，我最后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语言学的研究。那就是呢，有一些语言学家他们就发现，母语是英语的作曲家跟母语是法语的作曲家，他们所创作出来的音乐的节奏，那往往是非常不一样的节奏。比如说以英语为母语的作曲家为例，这些作曲家呢，他们写出来的曲子通常呢就会节奏变化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往往他们会倾向于用很多不一样的节奏来推进这个曲子的进行。那相反的呢， 那些以法语为母语的作曲家，他们所写出来的曲子通常节奏就会比较单纯一点，或者节奏比较稳定一点。那之所以会有这个现象呢，在语言学家看来，那其实就是因为英语它是一种重音记拍的语言，所以呢，当你在讲英文的时候，你为了要把各种不同数目的音节塞进到同样的拍子里面，所以呢，你在讲英文的时候，基本上这个语言就要求你要讲出许许多多不一样的节奏感。而相对的呢，当你在讲法语的时候，因为呢，法语里面通常一个音节就是一个完整的拍子，所以呢，通常法语作曲家所写出来的音乐，那个节奏感就会比较稳定，比较单纯一点，它在节奏上面的不同的变化也会比较少见一点。那我不知道，如果你平常有在听音乐的话，你会不会同意这个观察？那可是呢，我自己作为一个古典音乐的乐迷，我其实觉得这个观察是蛮有道理的。就我确实偶尔就会觉得法国音乐的节奏感好像确实会比较单纯，比较稳定一点。比如说我们随手举个例子，像是最著名的法国音乐之一，德布西的月光，它并不是一个很好掌握的曲子，可是呢，作为一个听者，我想你大概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节奏变化很多的音乐，对吧？就与其说它拥有某种特定的节奏感，或许我觉得更不如说这首曲子它是一首让人可以随着音符自然的流动、自然的摇摆或者自然的流淌的一首曲子。那这就让我想到呢，德布西他曾经说过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就曾经有人问德布西说音乐到底是什么，那德布西他的回答是，他说音乐其实就是音符跟音符之间空白的地方，那就是音乐了。那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对像德布西这样子的法国作曲家来说，他们的音乐，他们所追求的那种节奏的感觉，跟大部分的英国作曲家或者德国作曲家，他们所追求、他们所喜欢采用的那种音乐上的节奏感，是相当不一样的节奏感。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是，每到最后尾声的时候，我会跟你分享一首我联想到的音乐。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想要跟你分享的音乐，那当然就是跟语言特别有关的一首音乐。那这首音乐呢，它是由俄罗斯的大作曲家普罗高菲夫所创作的。这首曲子它叫做《普罗高菲夫第七号钢琴奏鸣曲》。那因为这首曲子呢，它是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所以呢，也有人把它叫做战争奏鸣曲。那这首曲子背后呢，它其实有一个跟语言非常相关的，同时非常离奇的一个故事。这首曲子它叫做战争奏鸣曲嘛，所以它当然里面就会有一些让人感觉很躁动不安、很焦虑，甚至很恐怖的一些乐段。比如说这首曲子的第三乐章，它就是一个听起来让人觉得好像很躁动、有点焦虑、让人觉得不是很舒服的一段音乐。可是呢，如果你去听某一派的俄国钢琴家的演奏的话，你会发现一件特别的现象，就是有某一些俄国钢琴家，当他们在演奏这个乐章的时候，他们所选择的速度就明显的比其他钢琴家都还要慢很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奇特的现象呢？而且重点是，你会发现所有那些选择用比较慢的速度来演奏这个乐章的钢琴家，几乎通通都是讲俄语的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难道这些讲俄语的钢琴家在这首曲子里面听到某一些特别的东西吗？其实答案还真的是哦，就是某一些俄语的钢琴家，他确实在这首曲子里面听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比如说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听台湾的乐评人焦元溥他的一个演讲，那焦元溥他就说呢，他曾经去访问过一些讲俄语的钢琴家， 啊，就问他说为什么有一些钢琴家会特别使用这种比较慢的速度来演奏这首曲子的第三乐章呢？那后来这个俄国的钢琴家就跟他说，之所以很多人会用这种特别的速度来演奏，那是因为虽然这首曲子大家叫它战争奏鸣曲，可是实际上如果你曾经在苏联时代，尤其是你曾经在史达林统治的时代生活过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这首曲子它其实真正在描写的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它在描写史达林统治底下的苏联。而且呢，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这首曲子这首第三乐章它是一个七拍子的乐章，所以呢，它的节奏感不是那么稳定，它有一点点零零落落，有一点点不规则的感觉。那这个俄国的钢琴家就说呢，其实有很多活过史达林那个年代的钢琴家，他们都觉得说，这个七拍子的音乐其实是普罗高菲夫用音乐在模仿史达林讲话的那种感觉。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知道史达林他是乔治亚人嘛，所以他的母语其实并不是俄语，他的母语是乔治亚语。所以呢，后来史达林统治的时候，当他在讲俄语的时候，大家总是觉得他好像带着一口浓浓的乔治亚的口音，就觉得他讲话好像有点不是太流利的感觉。所以呢，很多活过苏联时代的钢琴家一看到普罗高菲夫写出来的这个七拍子的这个音乐，他们一看就懂了，他们马上会意过来，他们觉得说这是一首在模仿史达林讲话的音乐。所以呢，后来真的就有一些钢琴家他们在演奏这个曲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故意采用史达林讲话的语速来演奏这首曲子，就是呢，他们希望可以用他们所弹出来的音乐来模仿史达林讲话的感觉。然后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这个说法，但是呢，这大概是我所听过的所有的音乐故事里面大概是最诡异最离奇的一个故事了。我从来没有想过竟然有一个作曲家他会用钢琴的声音去模仿某一个特定的人讲话的声音。那至于这首曲子到底像不像史达林在讲话呢？因为我不懂俄语啊，所以我觉得我有点无从判断。所以呢，假如你听得懂俄语的话，我希望你听完等一下我放的这首曲子之后，你可以留言跟我讲一下，这首曲子在你听起来到底像不像是史达林在讲话的声音。好，所以以下我要放的呢，就是俄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普罗高菲夫他在二战期间所创作的第七号奏鸣曲当中的那个七拍子的第三乐章。那我要放的这个版本呢，是由前几年刚刚过世的大钢琴家 Nelson Ferry 他在1964年的时候所录制的版本。Thank you.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要再强调一次，我不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所以呢，有可能我在节目里面犯了一些错误，或者可能有一些不够周延的地方，我都希望你能够留言告诉我。啊，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疑问或建议的话，也欢迎你透过 email 或其他方式来联系我。今天最后还是要再次谢谢你的陪伴，我很奢侈的希望这个节目的听众都能够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下次再见。